千年轮回，红尘梦醒，圆归大法，慧者心清。请听明慧修炼园地。听众朋友大家好，在这次节目中，我们将继续播送由明慧丛书编辑组编辑的《绝处逢生二》一书。书中采编了60多例法轮功学员去病健身的亲身经历。在这些神奇故事中，罹患各种顽疾和绝症的人们因缘际遇修炼法轮功之后，都得以绝处逢生，开始了身心健康的修炼生涯。
请听练功5天，晚期癌症完全康复。作者：吉林省吉林市丁向兰。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04年12月10日。我叫丁向兰，女，54岁，家住吉林市龙潭区承德街，是吉林化工学院退休职工。2004年10月去北京看儿子，在北京突发高烧，在北京医院检查确诊是肺癌晚期。我在北京医院治疗，钱花光后回到吉林市，先到吉化二院打针1周，每天药费200元，又到化工医院做 CT 检查，进一步确诊是肺癌。当时我已经瘦得脱相了，家里经济条件不好，全家人都为我治病张了钱，准备把家里房子卖了做手术，我怎么忍心呢？与此同时，我们单位一个姓王的职工也得了肺癌，做化疗3天后就死了，遭了很多罪。他的死对我打击很大，对于我的病，我已经不抱任何希望，连活下去的勇气都没了。这时，我的一个修炼法轮大法的亲属来到我家，劝我修炼法轮功。他说，也许只有法轮功能救你的命。刚开始的时候我也半信半疑，后来一想，反正我也没有别的希望了，况且这个功法在这么严酷的打压下，还有这么多人坚定修炼，一定是有它超常的东西，真善人肯定没有错。所以我就下决心，我也不做化疗了，也不做手术了，就练法轮功。11月20号，我开始学法练功。太神奇了，从练功的第一天，身体迅速在康复，一天一个样，练到第5天，我到吉化二院拍片，病灶消失，专家确诊说肺癌完全康复。大夫都觉得不可思议，5天的时间，一个晚期肺癌患者完全变成了一个健康人，而且我面色红润，浑身充满活力，跟健康人一样。我的亲朋好友都惊呆了，说法轮功太伟大了。我和我的家人不知道用什么语言来感谢和报答李洪志师父和法轮大法，在此只是把我的事写出来，我对我说的话负责。
请听修大法血子殿不翼而飞。作者：长春法轮功学员。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06年3月11日。2005年10月10日下午，小姑子的丈夫来电话说，小姑子鼻子出血不止，县里看不了，得到省城来看病，请我帮忙。人到了直接就奔省医院，大夫看着从县医院带来的化验单说，正常人血小板是10万到30万，血小板5000是病危。我们随即住进了医院，医生立即给打激素，要做骨穿。过程中我一直在给小姑子讲法轮功真相，她自己也说，大姐和小弟一家练法轮功变化可大了，我病好了就练。 为了更好的确诊，12日下午4点我们又转到另一所大医院，住院后马上骨穿。我叫小姑子念法轮大法好，骨穿完后当晚打了一支2700元的吊瓶。第二天化验结果出来，血小板反而由8000降至6000，正好对床也是同样病的患者，20多岁，住了十来天院，已花掉3万元了，非但没见好，人都快不行了。面对这种情况，小姑子说，我是不应该在这治了，应该回家练功了。我立即给她丈夫打电话，无论秋收再忙也得来一趟。医生说除了这个病，又检查出类风湿因子、肝小三阳两对半，这和出血性血小板减少用药互相干扰，不好治。她丈夫绝望了，别说没钱，就是有钱也白搭呀。这时我说，让小姑子跟我回家练法轮功行不行？她听说还有救，止不住哭出声来，边哭边用两个衣襟擦着眼泪说，嫂子啊，要不是在医院，我给你跪下磕头了。回到家，我安排小姑子住在我的卧室，接下来几天我寸步不离，工友也来和我们一起学法练功。小姑子在出院的第三天就坚持练完了动功，虽然大汗淋漓，可人却明显的精神起来。到第七天，身上的出血点儿不知道什么时候退了。当小姑子的丈夫拿着诊断书和药费收据回村里报合作医疗那部分药费时，村长和村委会的人一看，全都说，完了，人是没救了。跟小姑子要好的姐妹们都难过的哭了。当大家又听说我已经把她领回家修炼法轮功后人有救了时，村长说，要练好啦，我也练。当时还有人说，我也要练。小姑子的丈夫来我家时跟我说，嫂子，我也要看书。过去是怎么跟他说都不相信。小姑子的公爹感激到不知道说啥好，对儿子说，告诉你嫂子，过年时我买400斤大肥猪去看他。在我家住了23天后，我送小姑子回家，全屯子都轰动了，人们纷纷来看小姑子。小姑子实实在在地告诉大家，是法轮大法救了我这条命。人们无不称颂大法的神奇，纷纷来学法轮功。小姑子现在又操持着七口之家，和以前不同的是，她现在天天学法练功，南北两屯的人不时地上她家来，证实了发生在小姑子身上的事是真实可信的，也都回去学法练功去了。
请听罹患肾病综合症绝处得法获新生，作者辽宁省法轮功学员，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04年6月23日。7年前，在辽宁省凤城市蓝旗镇发生了一件神奇而真实的故事。一个身患绝症的少女，在死神已悄悄向她袭来的时刻，有幸喜得法轮大法，重新获得了新生。1993年10月，刚刚年满16岁的高玉晶不幸患上了肾病综合症。当时她已参加工作，没想到病魔竟折磨了她3年半，不能去工厂上班，相继去过沈阳医科大、丹东二院、凤城市医院，但都无明显疗效。于是他父亲东奔西跑，寻找偏方草药，跑遍了辽宁省各大中医门诊，品尝了多少治肾的民间偏方，同时还找过所谓的大神治病，都无济于事。妈妈为了给他治病，学会了打小针、针灸，白天上班，晚上给他熬药。尽管这样，高玉晶身上的水肿还是反复无常，不见疗效，钱也花去无数，家里经济陷入极贫困的境地， 只好于1996年7月断药。此后，高玉京身上的水肿一天比一天严重，腿肿得越来越粗，脸肿得越来越胖，看着自己已经变形的面容，忧虑、苦闷、心酸一起涌上心头。多少患者断药身故，而我多么想活在人间呀，谁又能令我起死回生呢？就在他濒临绝望的时刻，有幸得到转法轮宝书。当他看完这本书后，发自内心爱不释手，大法使他明白了许多道理，懂得了人生的意义。他觉得这部大法太好了，无论如何也要坚持修炼下去。他决心抓紧时间学法练功。1996年8月，高玉京借来法轮功图解，每天坚持早起晚睡练四遍功，剩下的时间学法。当时他浑身水肿严重，小肚出现许多红点，不敢碰，夜里高烧，浑身滚烫，体温达39.4度，大腿、后腰、脚背的皮肤特别疼，躺不能躺，坐不能坐，只好倚在行李上，上厕所也得别人搀着。高玉京的父母为他心痛欲碎，万分焦急。高玉京坚持学法练功，腰直不起来，就半弓着腰练，两条腿肿得像两根粗木头，打不了弯，但他还是咬牙坚持把四遍功练下来。盘坐时先慢慢地盘腿，把水肿盘到另一边，再盘半个小时。就这样坚持修炼四个月，到1996年12月时，很明显地看到水肿开始消退，而且消得非常快。在短短两周时间里，水肿基本消失。到1997年元旦，高玉京身体完全恢复了健康，精神饱满，面色又红润。三年来，他终于第一次露出本来面目，周围的人感叹说，奇迹，真是奇迹啊。四村五邻都跟着练了起来。现在高玉京已经出落成个亭亭玉立的大姑娘了，她深深地明白自己能从死亡线上挣扎回来，是李洪志师父挽救了她，是法轮大法再次给予了她宝贵的生命。
请听，小女儿的癌症痊愈了。作者：北京常荣。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06年1月18日。古人云，塞翁失马，焉知非福。我今年64岁，在贫苦与苦难中挣扎了几十年，直到孩子们长大成人，各自成家立业，各有各的工作，大女儿还开了买卖。与别人相比，我觉得自己的生活很不错了，当时的状态满足了我的心理，觉得生活美满，沉浸在幸福之中，什么扭秧歌、旅游呀，我都参加。谁知好景不长，风云突变，小女儿突然得了癌症，被医院判了死刑，仿佛晴天霹雳，天塌了一样，问题接踵而来，经济问题、家庭问题，医生说光自费部分一个月就得10万元。我跟其他的孩子们说，砸锅卖铁也得给他治。幸福的感觉一点都没有了。孩子做了胃切除手术和化疗，半年后转移到肺，癌细胞淋巴扩散，大女儿带回消息，最多只能活半年。我把她接回娘家，打算陪她走完最后的路。当时孩子头发全部掉光，人瘦得不成样子，每天只能靠喝米汤维持。 四个孩子里我最疼他了，惯得他从小嘴馋，现在他吃不了喝不了，晚上躺在床上哭着说，妈，我想吃这个，我想吃那个。我不是买不起呀，可他吃得了吗？看着他躺在我身边奄奄一息，我心如刀割，整晚以泪洗面。他被病魔折磨得时不时边哭边说，妈，我不想活了。弄得我这个当妈的心呐，我只想拿着所有的积蓄带着他各地转转，最后死到哪儿算哪儿。当时真是叫天天不应，叫地地不灵，绝望到了极点。这时我一个表妹知道了这件事，找到我跟我说，大姐，我刚知道，孩子太可惜了，有一个功法能救孩子的命。我听了这句话仿佛见到了曙光，只要能救我孩子的命什么都行，我根本不考虑别的，满口答应下来。表妹说她弟弟，也就是我表弟，能给我说清楚。当天晚上我就去了表弟家，他向我介绍了法轮大法的神奇，包括功法、功理、实力等等。我越听越爱听，觉得希望越来越大。他给了我一本转法轮，告诉我让孩子一天看一讲，看完第二讲就去跟他聊聊。这以后我每天都带着孩子到表弟家聊天，奇迹出现了。第二次到表弟家，我看到女儿苍白的脸红润了，三天后吃东西不吐了，第五天能吃包子了，第七天就停药了。眼看着她身体现象的变化和她自己讲述的感受，一天比一天好，一个月头发也长出了一层，太神奇了，孩子有救了，我的心踏实了，幸福的感觉又回来了。
明慧广播电台修炼园地节目，欢迎您继续收听。
请听88岁时全身病痛，98岁却全身轻松。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09年4月29日，作者周明训。他今年98岁，神清气爽，虽然一个人独居，却生活得有滋有味。然而10年前可不是这样的。每天早晨在公园运动练气功的人不少，但要像马继宇一样已经高龄98岁，还可以每天清晨练功2小时，可就令人称奇了。虽然他已快100岁了，但是外表怎么看就是看不出来，而且盘腿、站桩等动作样样扎实，一点都不输年轻人。马继宇说，我今年98岁了，练功已经快10年，越练越年轻，10年前可不是这样的。马继宇于1912年出生于广东梅县，自小在南京长大求学，就读南京中央大学医学院。毕业后他曾任职公私立医院，后自行开业。1947年马继宇自愿从军，任职军医。1948年随国军到台湾，之后驻防金门，参加古宁头战役时他担任陆军内科主任，后来就任司法医师，直至1977年退休。当军医退休的马继宇因为整天清闲，又有不错的经济基础，生活非常安逸。当时住在眷村，左邻右舍尽是从大陆到台湾的退伍老兵，他闲着没事，就以玩麻将打发时间。说是打发时间，其实熬夜是经常的。马继宇说，熬夜抽烟喝酒，你知道那金门高粱烈酒，我呢就是一手戳麻将，一手夹个烟卷，夹烟卷的手同时还可以拿个酒杯喝高粱酒。后来孩子在美国完成学业，并在当地找到工作定居下来，退休后的马继宇也想到美国享清福，于是携带老伴儿赴美与儿子同住。他说，北卡罗来纳很漂亮， 许多人都羡慕我，认为我命真好，真有福气。但是人生要发生什么事情，又岂能预料？马继宇开始经常生病，有一次他得了感冒，住院三天花费了8000多美元。因为吃穿都得儿子帮忙，经济上压力也很大，加上妻子也是3-5天就得看一次医生，于是生活越来越不悠闲。马继宇说，那时才惊觉，虽拥有绿卡，住在高级进步优雅的环境，却没有健康的身体来享受人生的幸福美满。马继宇体会到，多病的老人并不适合定居在美国，否则昂贵的医疗费用很快就会把儿女们拖垮，于是决定返回台湾。1991年，老伴先他而去，马继宇一人度日。由于年纪大了，加上生活作息恣意随性，致使百病丛生，心脏病、前列腺肥大、尿失禁，什么病都上来了。马继宇感慨地回忆说，我当时今天跑这家医院，明天又换一家，怎么就是治不好。他说，生活起居都很痛苦，一年里有1/3的时间是在医院里度过，而且医院越住病情越重，身心遭受病痛的折磨，使马继宇深感生不如死的痛苦。人生就像是在拖时间，因此数度萌生自杀之念。他说，那时就是觉得活着太痛苦了，不想活了。子女的一片孝心与关怀，让马继宇保住一点活下去的希望，放弃了轻生的念头。但即使如此，他的人生似乎只剩下宿命的承受病苦了。当时还有一件事让他感到恐惧与绝望的，就是一直照顾他的看护突然向他请辞。他说，当时我想，我这个快90岁的老病人，病到连看护都不想照顾我了，我活着还有什么意思？虽然那位新婚的看护一再解释，是因为怀有身孕才不便继续照顾他，然而对于自认已是风烛残年的马继宇而言，失去这份照顾，仿佛失去最后的依靠。就在生命到了最低潮时，经由朋友辗转介绍，马继宇认识了专门照顾独居老人的社会义工林凤菊。看到马伯伯年岁老迈又百病缠身，林凤菊毫不犹豫接下了看护他的工作。林凤菊是法轮功修炼者，马继宇看他一大早出门练功，练功回来总是带着愉悦和祥的心照顾他，马继宇自然而然的也想尝试学练。林凤菊说，当时他身体非常虚弱，别说站，要坐地上都很难，所以一开始我都帮他准备一张椅子，我和同修练功，他坐在旁边看，偶尔手就抬起来动一动。法轮功功法动作缓慢圆，所以马继宇觉得以他的情况很适合练，而且连续练了几天，他都感到全身舒畅，因此就这么练下来了。当时年近90岁的马继宇开始盘腿打坐时，也是吃足了苦头。他说，我年纪这么大了，一辈子也没盘过腿，别说双盘，单盘我都没办法。但慢慢的，几个月后，他可以单盘了，再经过几个月，他能够双盘了，然后从5分钟、15分钟，到后来双盘打坐1个小时都不成问题。和马继宇同样在中山公园练功的壮年人李先生说，马伯伯每天都很早来，而且很能盘腿，有时候我腿痛了，很想放下来，一想马伯伯年纪那么大了都能盘，我怎么能放下呢，就会继续撑下去。问马继宇为什么有那么大的毅力与决心持续练下来，他说，练功对我的身体改变太大了，修炼前每个月有3周要固定看门诊，固定服用3种病症的药，心脏病、前列腺肥大、失眠症。修炼3个月后，马继宇已经不需要心脏药物与拐杖，5个月之后，前列腺肥大症状消失，安眠药的次数也由天天服用改为5天、8天服一次。修炼7个月后，马继宇心想， 人应该要理智清明地从内心来决定自己的行为，而不是借由外在药物来控制睡眠，就动这么一念。他说，当天晚上我头脑很清醒，我整夜都在读经学法练功，没有片刻合眼，隔天精神依然很好，身体很舒服，接下来几天都是如此。就这样，我连续八天七夜没睡，但身心舒畅。创下八天七夜没睡觉的记录后，马继宇从此完全戒除了依赖安眠药的习惯。他说，这是我一生的奇迹。虽然事隔多年，马继宇提起这件事仍难掩内心的激动。还有一件事至今仍令马继宇用一般人的道理都想不通，那就是他练法轮功后这些年摔了好几次跤，人却都安好无事。他说，你相信吗？九十几岁的老头子了，一般年纪大的人最怕摔跤，摔了不是手段就是脚断，而我却毫发未伤。最严重的是有一回他参加弘法活动，从阶梯上摔下来，他说，那时我还差三阶就到顶了，从那么高跌了下来，我却马上就爬起来了，头流了一些血，我就用手按住，继续当地的活动。活动结束，血干了，我什么事也没有，冥冥之中好像有神保护我。马继宇回忆，没学法轮功之前，有一次他坐着不到一尺高的小板凳看报，伸手想拿手边的报纸，一不小心摔下来就住院了。学练法轮功之后，以往案头瓶瓶罐罐的各类药品补药不再出现，取而代之的是一本本的法轮大法书籍。马继宇每天凌晨四点起床，前往附近公园练功学法，并自己料理一切生活起居日常琐事。他说，这段时光是我这一生最感幸福美好的日子，而这一切都是法轮大法所赐予的。住在美国的儿女对于父亲练了法轮功后有这么巨大的转变都感到欣慰。他说，有一次我到美国参加华盛顿 DC 法会，他们还特地帮我订头等舱的机票，让我在飞机上可以舒服休息。由于自己学练法轮功后受益匪浅，这几年九十几岁高龄的马继宇三次前往美国，还到过澳洲、韩国、新加坡，还去了八九次香港参加弘法活动。马继宇说，虽然我年纪大了，走路很慢，但是我还是要走出去，告诉世人中共迫害法轮功的残酷罪行，告诉人们法轮大法好。
请听《修炼大法，肠癌消失》，作者黑龙江法轮功学员，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06年2月9日。2004年春夏至交，我觉得肚皮有点不适，时而隐隐作痛，找了中西医生十几个，大夫说法不一，有的说是神经痛，剩下的十几个大夫都说是阑尾炎，先消消炎，等到秋天天凉了割下去就得了。点了40多天的吊瓶，吃了20多副汤药也不见好转。后来自己摸出肚子里有硬东西了，做彩超，做肠镜，久治不愈的阑尾炎突然被诊断为肠癌。当诊断出来后，我听了如同当头一棒，50岁刚出头，生命就走到了尽头，真叫人无法接受。在医生的建议下做了切除手术，手术后一个多月进行化疗，化疗非常痛苦，心烦意乱，呕吐一周后头发全部都掉光了，脏器也受到了很大的伤害。全面检查时又发现了很多病，脾大、肝大、酒精肝、肾积水、肾结石。 出院后回到家，又买了吃的致癌药，贴的膏药。现在回想起来还在打怵，真是苦不堪言。膏药贴在后背大梁骨上，三天过后都破皮了。在贴膏药时，四种痛法简直上刑一样。先是杀疼，两三个小时后烧疼，就像往后背上倒开水一样，疼得都不敢喘气，在地上来回走动。再过几个小时揪疼，就像拔罐子一样揪疼。等到晚上，刺骨钻心，坐立不安。这四种疼法简直就是要命，每天还得吃两样六次致癌药，两次四种说是能致癌的保健品，还吃了两盒致结石药。就这样我坚持了一个月，不但不好，还越来越添病。睡了一宿觉，大清早起来瞪着眼睛打呼噜，肾积水，小肚子往下坠着疼，自己照照镜子，掉光了的头发再长出来，东一根西一撮的，看在眼里，痛在心上，难看死了。吃药时一看药上那个癌字，心里就有说不出的难受。自从得病就是开刀破肚，插鼻管、尿管、肚子做引流，两只手两只脚四个吊瓶同时点，从早上八点一直点到晚上十二点。半个来月化疗的痛苦，在住院期间看着那些形形色色各种各样的癌症病人一个一个的死了，活着遭受着放疗化疗的痛苦，在死亡线上挣扎着，我没有掉一滴眼泪。可是那天我哭了，我哭着对老伴说，这样活着没啥意思了。老伴心痛地说，要不然再去大医院看看吧。就在这生死关头，我家里来了一个法轮功学员。他问我，你听说哪个癌症治好了，有吗？现在的科学攻破癌症了吗？我说没有。这时他说，只有法轮大法能救你。在心里诚心默念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我给你请一本书转法轮，那是天书。我还清楚地记得那是2005年1月9日农历冬月29日。从那天起，我走上了修炼法轮大法之路。我用了五天的时间看完了第一遍转法轮，五套功法每天一遍。我是个敏感的人，不几天我就觉得手心手指间的末梢神经在动，我感觉师父在管我了。练到一个月的时候，突然有一天可把我吓坏了。夜里四点多钟，我觉得憋了一泡尿，可尿的时候不会尿了，不会使那股劲儿了，就像水龙头没关严，一个劲儿的滴答，可滴答好半天也没有尿净。第二天一看尿血了，心里有点发毛，心里一遍又一遍的默念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第三天尿尿时一使劲，一个小豆大小的硬东西尿出来了，打在便池子上，当的一声。慈悲的师父呀，给我排出了结石，不吃药，太神了。从此我不断的学法练功，大约在三个月左右，我又发现我的两个脚趾边上长了一个有手指肚大小的一个水泡，水泡破了以后就从那块不断的出水。不几天我又突然发现我的每个脚趾丫巴里全都白了，全都出水了，每天出水，每当练完功时袜子上都湿了一片，掉皮都带出水，可是也不痛也不痒，就这样持续了半年多。神奇的是后来不治而愈了。我经过修炼法轮大法后，现在无论身体精神比身体好时还好，精神饱满，气色好，白里透红。我亲身感受了大法的神奇，感谢慈悲伟大的师父。
各位同修，感谢您收听这一期的明慧修炼园地节目，我们下次节目时间再见。